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整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我们要回顾2000年的教会历史，并思考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对于基督徒而言，历史更是上帝作为的见证。正如教会历史学家冈萨雷斯在《基督教史》中所说的，教会历史不仅记录人的活动，更记录上帝如何在历史中成就他的旨意。透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神的信实、智慧与恩典，也看见人的软弱、失败与悖逆。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如此，神仍然使用不完全的人，持续推动他救赎计划的展开。从耶路撒冷一间不起眼的楼房，到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教会，从十几个使徒到如今20亿自称基督徒的人，从被罗马帝国追捕的少数群体到影响世界文明的重要力量，教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今天让我们站在2000年历史的终点，回望过去，并思考这些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回顾2000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惊叹于教会的成长。耶稣升天时，跟随他的人不过数百人。五旬节圣灵降临后，教会正式诞生。那个时候没有宏伟的教堂，没有庞大的组织机构，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雄厚的经济资源。相反，他们面对的是罗马帝国的敌视，犹太宗教领袖的逼迫，以及周围社会的误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群体，却在短短数百年间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历史的轨迹在第一卷结尾的时候写道，教会的存在就是一个神迹。这句话十分准确，因为从人的角度看，教会原本不应该存留下来。罗马帝国曾经试图消灭教会，尼禄、图弥善、德修和戴克里先等皇帝都曾经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许多基督徒被投入竞技场，被野兽撕裂，被钉十字架，甚至被焚烧。然而每一次逼迫之后，教会反而更加增长。到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几十年后，基督教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这种转变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更令人惊讶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曾经强大的帝国已经消灭，但教会却仍然存在。罗马帝国消失了，蒙古帝国消失了，大英帝国也衰落了，苏联解体了，但教会依然存在。因为教会最终不是人的事业，而是神自己的工作。耶稣曾应许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2000年的历史证明，这并非一句宗教口号，而是已经被历史验证的事实。同时，教会的成长不仅体现在人数上，也体现在文化与文明层面。中世纪的修道院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基督教大学推动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医院、孤儿院和慈善机构很多都起源于基督徒的服饰。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受到基督教世界观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属灵层面还是文化层面， 教会都深刻影响了教会历史。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教会的成长就是一个奇迹。教会历史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是，逼迫往往成为成长的契机。初代教会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使徒行传记载，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教会遭遇大逼迫，信徒被迫四散各地。然而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原本局限于耶路撒冷的福音，因此迅速传播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罗马帝国各个地区。第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罗马皇帝以为杀死基督徒就能消灭信仰，但许多人看到基督徒面对死亡时的勇气和盼望，反而被福音所吸引。宗教改革时期也是如此，马丁路德被逐出教会，许多改教者被监禁、流亡甚至殉道，英国的威廉·丁道尔因翻译圣经而被处死，捷克的胡斯被活活地烧死。然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阻止改革，反而让更多人开始思考圣经真理。许多西方学者惊讶地发现，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教会反而展现出最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逼迫会迫使教会回到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何相信基督？当信仰需要付代价时，人们会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信仰。教会不再依赖外在资源，而是依靠神的恩典。因此，属灵生命往往更加纯净和坚固。这也提醒今天生活在相对安逸环境当中的教会，真正维系教会的不是舒适的环境，而是对基督真实的信靠。教会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是，上帝不断更新他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并不总是健康的。当教会拥有权力后，也会面临骄傲和腐败的试探。中世纪后期，许多教会领袖追求财富和政治影响力，赎罪券买卖盛行，许多神职人员缺乏敬虔生活，教会虽然外表强大，内里却充满问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帝兴起宗教改革，路德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加尔文强调神的话语和教会纪律，慈运里推动圣经回归信徒生活。改革并非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教会，而是要使教会重新回到圣经。事实上，纵观历史，这样的更新运动不断出现。修道主义兴起时，是为了回应教会世俗化的问题；敬虔主义运动兴起时，是为了回应信仰形式化的问题；卫斯理复兴运动兴起时，是为了回应属灵冷淡的问题。19世纪现代宣教运动兴起时，是为了回应教会缺乏福音使命的问题。每一次的复兴都在提醒教会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改革并非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而是教会持续更新的重要方式。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这一点同样重要。一个教会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遭遇逼迫的时候，而是自以为已经成功的时候。当教会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停止自我反省时，就容易偏离福音。因此，每一代基督徒都需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是否仍然忠于圣经？我们是否仍然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是否仍然承担福音使命？这些问题永远都不会过时。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是合一与多元并存的历史。从使徒时代开始，教会就面临如何保持合一的问题。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外邦信徒是否必须遵守摩西律法的问题，为教会的合一奠定基础。后来大公会议澄清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等重要的教义，帮助教会抵挡异端。但是历史中的分裂仍然不断发生。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新的宗派发展。今天 全球基督教已经形成众多不同传统和教派。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耶稣曾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但是另一方面呢，这种多元也反映出福音进入不同文化后的丰富表达。非洲教会有非洲教会的特点，亚洲教会有亚洲教会的特点，拉丁美洲教会有拉丁美洲教会的特点。不同教会在敬拜形式、神学传统和事工重点上有所差异，但只要坚持福音核心真理，仍然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学习在真理当中持守立场，也在爱中彼此接纳。真正的合一不是所有人都变得一样，而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亲爱的朋友，我们用了22期节目，也就是22堂课，回顾了2000年的教会历史。这是一个漫长而丰富的旅程，我们当然只是触及表面。历史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在，并引领我们走向未来。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事实：神的保守与引导，教会能够存续和发展是上帝恩典的显明，逼迫也会催生生命力，困境和挑战往往促使教会更加坚固，灵性更深。改革与更新不可或缺，教会必须不断反思，纠正偏差，以保持属灵生命力。多元中的合一，差异和分裂虽然带来挑战，但也丰富了教会的表达和实践。教会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选择和行动将影响教会的未来。作为信徒，我们应当成为忠心的管家，把信仰的火炬传递给下一代，同时在社会中活出基督的见证。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我们基督教会历史来到了最后一期。我能够看到唐曼跟思雨依依不舍的眼神，
是吗？
终于结束了啊，对吧？其实很舍不得，就是我们结束了这个课程的学习。在最后一课呢，我们既有回顾又有展望。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呢，我觉得只能说是概览，对吧？就是简要的概述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历史。但是回顾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你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当我学习完整个教会历史，其实让我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神的大能，还有一个人的软弱。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当我们从第一堂课到我们今天要回顾跟展望这一课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虽然都充满了很多有人的软弱在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教会软弱，人的软弱也不能拦阻神他的工作。
是的，
对，
我觉得
所以思雨这一点总结得非常好，就是
对，非常棒。
对对对，那唐曼呢，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我觉得用一个非常通俗的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但神靠得住。还有呢，就是教会不能太安逸了，教会得不断的被更新。也就是说呢，教会以基督为心，始终以圣经为根基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兴旺的，就是发展的。但是一旦偏离了福音的核心，教会就会跌倒失败。
所以唐曼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够在安逸当中去度日。教会有的时候很矛盾，我们在逼迫当中呢， 恳切的祈求神的怜悯保守，让我们度过艰难。但是在安逸当中呢，仿佛又容易出现一些差错，容易偏离圣经，偏离真理。但总归呢，唐曼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人是不可靠的。
对，人不可靠。你看这个起起伏伏的教会历史，真的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特别是人不可靠的那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当教会把人的传统、人的制度和权力置于真理之上的时候，简单的说，就是当人开始过度的去追求世俗的权力、财富，甚至是政治影响力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腐败跟分裂。你看中世纪教廷的黑暗跟赎罪券丑闻，就是这个明证嘛。
嗯
嗯。
那当教会只看重教义知识，却缺乏生命见证的时候，或者说只是凭着热情却偏离了圣经的时候，就会失去真理的见证。你比如说正统基督新教在后期的形式化跟极端灵恩的偏差，其实对教会带来的是非常灾难性的影响。
嗯嗯，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些教训。我觉得这些教训呢，要时刻铭记，让我们在以后的教会生活当中、信仰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拿出来给我们有提醒。但是我们呢，毕竟是生活在当下，生活在21世纪，也生活在亚洲中国啊，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那今天的教会我们会觉得面临哪些主要挑战，以及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哪些经验当中得到学习，好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呢？
嗯，其实教会在不同的时期会面临不同的一个挑战。
嗯，
那对于今天的教会面临什么样主要的挑战呢？我想到的是世俗化。
哦，世俗化。
对，
我觉得非常好。
没错，
其实如果教会容易满足于过去的这种成就，我们如果停止这种反省的时候，就会容易偏离福音。刚才大家也分享了，
嗯，
但是今天教会容易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世俗化。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经济发展也好，科技发展，其实给我们人带来很多的富足富裕，但是同时呢，我们又会陷在里面，我们很容易会偏离神，我们很容易会把不属于神的东西掺杂进来。
嗯，
所以呢就会偏离了。
对
对
对。
那世俗化，那什么叫做世俗化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认识神的人，都是处在一个被理性主义、消费主义、相对主义还有科学至上的这样子一个价值观的冲击之下，所以呢在这种环境里面，信仰很容易就会被简化为道德规范，或者说是一种人的心理安慰，从而就让人失去对超越性真理的一种敬畏。因为我们之前学了这么多的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理性主义或者说这个科学至上主义，它会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神迹都会合理化解释为是一种自然所造成的，或者说一种科学的一种方法去解释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自然现象，或者说一个
自然神论。
对，
嗯，
而且这个消费主义和相对主义就会让人觉得，哎呀，我看当下就好了，眼下我能够活在当下就好了，
嗯，
我想那么多干嘛？所以他会对这个真理、会对神、会对未来、对永生，就失去那份敬畏的那种心。
嗯，
还有呢，就是教会会面临着追求世俗成功、权力和财富的诱惑，
嗯，
因为这个时代讲究成功学嘛。
嗯，
甚至还这个成功神学在教会里面也是大行其道嘛。
嗯，
所以它就会让信仰产生一种非常形式化的危险。
嗯，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教会，尤其是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录节目，我们会感到我们身处的是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环境。
嗯，
然后这种安逸的环境，它会让我们满足于现状，失去对福音的迫切性和对基督真实的信靠。因为我们之前学这个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扩张，往往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 逼迫来临的时候，教会开始发展，就是改革更新开始了。然后教会面临着外部压力的时候，往往会爆发出最强大的一种生命力。所以呢，其实苦难和逼迫对教会来讲，你会看到它反而是一种成长催化剂和信仰进化的一种熔炉。
嗯，
它会让我们基督徒迫使我们回到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去依靠神，但是安逸的环境带来的是相反，让我们远离神。
嗯，
是
是是。其实呢，你们两个刚刚都讲到了所谓的世俗化，或者说现在社会对我们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其实我是认同的，不过呢我会融合大家的一些观点呢，把它理解为就是类似于我其实刚刚跟你们分享过的一些观点，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呢，他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尤其是对于基督再来的盼望，还有没有这样的期待呢？我觉得现在很多基督徒没有，就是我们的信仰停留在了口头上，我的生活凸显不出我对于基督再来的盼望，我对于福音的热切，反而是得过且过。规划好我当今的生活，对于未来呢，仿佛是不确定的，仿佛是不知道的，也是没有信心的。
是的，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我其实当初的信徒呢，他们有一些极端，这个极端在于他们会觉得基督很快就要来了，很快就来了，那个迫切性造成我甚至都不要工作了吧，我还要这么多房产，要这么多的财富，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基督很快就再来了。所以保罗会提醒他们说，你要劳动呀，你要劳作呀，基督再来，很快再来，但不代表我们现在不要尽我的本分。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我觉得如果保罗他写信给现在的我们来说，他会反过来说，你们太过关注自己的生活了，为自己家和家庭生活制定了3年规划、5年规划，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和梦想要去实现，但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看不出来对福音的热切，对福音的盼望，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对于末世和新天新地的热切。
是
没有。
我觉得张凡他分享的这些真的是很扎心，
对吧？保罗写信怎么写我们呢？
是
我们每天活得很开心，
真的是给我们有很多提醒，包括我自己也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今天真的自己好像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安逸的生活里面，就会渐渐真的会失去了，比如说我们读经祷告就很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会慢慢就有点怠惰了，都会有这种现象。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
对，还有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多元文化的挑战。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特别的讲究多元嘛，尤其是基督徒在面对这些多元文化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这种多元的表达是跟我们的圣经真理是背离的。那如何在保持福音核心真理的同时，就是我们既能够坚守圣经的真理，又能够以爱心来去待人，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或者说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教会里面假如说有一位这个同性恋者，我们该怎么去面对他呢？以前讲是同性恋者，现在不是讲同性恋者了，现在讲是多性恋者。假如说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多性恋者，我们是怎么样去接纳他，怎么样去包容他，但是在接纳和包容的同时又不失去真理呢？这其实是蛮大的挑战的。
对对对对，包容，现在都讲究包容和尊重。
是啊，
但是不要轻易的跟他讲那些相对有冲突的真理。其实教会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这些。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人嘛，最后一刻了，我们有一个总结，就是你唐曼和思雨作为一个个人的信徒，我们该如何在教会历史当中去定位自己啊？这个问题有点大了哈，就是你作为个人又怎么样去定位自己，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是，其实我们今天学教会历史是最后一课，但是 其实教会的历史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行动也会影响这个未来的。所以那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定位自己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仍然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责任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其实让我想起就是还是要记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耶稣基督他颁布的大使命，我认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怎么样把这个信仰在生活当中去活出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是我现在所要思考的，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是。唐曼呢，你的定位和责任是什么？
是，如果我们是来看自己作为一个信徒怎么去定位的话，那首先我要意识到，就是我自己首先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需要神的。但虽然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仍然是可以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因此呢，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既然是历史的一部分，那我就要去成为神恩典的见证人。因为我们去学教会历史，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无数信徒他们用信心摆上，其实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属灵的榜样的。那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都是蒙召者，我们在这个信仰传承当中，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依靠神去站立得住。就像刚才思雨说的，那我需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怎么做呢？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所以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啊，最重要就是我要在每天那么多的信息里面，我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和思考的能力，就是能够每一天去亲近神，并且靠着神的话语来去辨别真理，去抵御这个世界的冲击，还有世俗化的侵蚀。因为实际上我们都处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跟世界一样的，甚至很多时候在这个不幸的人的眼中，基督徒还不如他们。我也要避免自己成为他们嘴巴里的那一个你还不如我呢。
是，这是很好的提醒。那我最后有一个补充，就是我觉得在历史当中是很宽泛的，但是呢，在整个历史当中，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了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当中，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当中，跟一个具体的一群人去建造教会，去努力的在教会当中去彰显神的荣耀，向我们所在的社区去反映神的形象，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也是自己给自己的责任。盼望我们在教会历史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却日渐丰盛，也能够带来神的荣耀。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是被主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从家将我们赎回，因为爱我们跟随，因为爱我们奉献。起来吧教会，凡是成为神的儿女，起来吧教会，别让爱出的火焰熄灭，要冲破藩篱，才会教会歌唱，打破旧有传统，心意更新。